从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我们学习的神对扫罗的旨意就是罢免了他的王权。十六章我们还学习了圣灵在旧约时期的作用，我们特别讲了扫罗和大卫的例子里圣灵离开或感动一个人是什么意思。扫罗被恶魔搅乱，在这非常时期，非利士人由他的巨人战士歌利亚带领着，对以色列人挑起一场征战。这场战争来的真的不是时候，因为扫罗当时在位的扫罗被恶魔搅扰，神的灵离开了他。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是圣经里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即使是非信徒，他们可能都熟知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常常被引用来形容体育界、商界或政界爆冷门事件时，但有出人意外的事的比赛或者情况时，他们总是引用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第十六章，神的灵大大感动大卫。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即将成为以色列下一任的王，他的作为如何？当圣灵大大感动他后，他有什么样的作为？第二个方面，在神的救赎历史里，大卫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大卫打败了歌利亚，没有在这次战争中丧生，确保了他在救赎历史中的地位。他是人类救赎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圣经里面常常说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第三点，从这个故事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从发生至今，这个故事鼓舞了许多人。这个故事在绝望中给我们希望。在我们觉得陷入绝境的时候，给我们绝处逢生的希望。这个故事说到信靠神，全能至高的主宰。无论其中哪一点，我们都可以将之衍生为一篇精彩的信息。今天我们更注重于第三点，鼓励气馁的人增强软弱的心，给那些在生活中受试点的人予以盼望。我盼望并且祷告神的子民能从这个故事里得安慰和鼓励。我们从历史梗概开始吧。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出现的人物包括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扫罗王和大卫。 我们先介绍一下大卫。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蒙爱的。蒙爱的，友好的。他出生在以色列的伯利恒耶西的家里，他是耶西的八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显然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听父亲的话，并在凡事上信靠神。凡事上信靠神。大卫虽然年轻，但他在家中有职责，就是在田野里看守保护家里的羊。牧羊人的生活经历对他将来的蒙召和作为都是一个很好的预备，在他自己也不知觉的情况下。比如作为牧羊人，他不得不击退一些狮子和熊，而且他是个优秀的投石手。投石手就是用甩石的机弦和石头击退甚至打死来攻击的动物。他用这个技能打败了哥利亚，使以色列人从强大的非利士军队的掌控下解放。他投石的技能是在田野里保护动物时锻炼而来的，如今却能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他日常在田野牧羊所学的技能可以用来打败来侵犯以色列人最危险的敌人。大卫作为一个年轻人，青年人没有刻意的选择这个工作，在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时候，他已经在神已经在为他的将来预备他。大卫不是一个职业战士，但在执行牧羊人日常事务时，就是在装备他将来面对巨人。其实他不是一个职业战士，在面对哥利亚这个情况时是一个优势，因为他若以传统的决斗方式，他必死无疑。但是神早就在预备他作为一个牧羊人，学会了投石这个技术。就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时，神就在预备他将来对抗巨人。这说明我们平日要忠于我们的工作和我们所做的事，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将来会怎样使用我们。我们落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会把更大的事交托给我们。牧羊人的经历塑造了大卫的性格，他要保护自己的动物，以至于要对抗危险的野兽，有时甚至在夜里。他对自己的羊群尽责，到甚至为他们冒生命的危险。照顾羊群和保护他们的精神，是将来做以色列王很好的品质。人们需要这样的王，不是自我为中心的王，而是一个可靠的人。他若不是一个可靠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可靠的牧羊人，这些羊作为家庭之财，丢失了他们会危及家族的利益。就像我们用银行储蓄做我们的家庭之财，在古时一个家庭的之财就是他们的牲畜和羊群。在大自然中，大卫得以领略神的创造大能，难怪他成了一个诗人和音乐家。 他是个伟大的诗人。之后他做了王，在成了一个军人，但是在他的另一面，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牧羊人这一工作，一方面建立了他的体能，另一方面培养了他的性情，以温柔良善的心看待自然万物，包括太阳、月亮、星辰、花草等等，和那些弱小的动物。这些事物后来都成为他写诗的灵感。作为一个牧羊人，他的身心都得以建造。有时我感觉这是现代许多基督徒所缺乏的，他们忙于事业，伴着野心、尊敬和对生命、金钱的欲望和追求目的，他们的生活太忙碌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在夜晚观看天空，欣赏星辰月亮，有时我们忙碌追求许多理性的东西，但心中十分的干枯。而大卫他既在军事上有成就，心灵在性情方面也是极其丰富。所以鼓励大家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多读些书籍来陶冶情操，来培养爱心和温柔的心。我们要常常的从身边所亲爱的人体验他们的美好。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征战，非利士人的种族和起源难以知晓，但我们从旧约圣经里收集了几个有关他们的资料。非利士人是居住在海岸平原基色和西南巴勒斯坦加沙之间未受割礼的人。巴勒斯坦一词就是从非利士人之地演变而来，意思是迁居，从另一个地方迁徙而来。旧约圣经里提到非利士人286次，巴勒斯坦8次。创世纪10章14节说非利士的民族与其他麦西的分支同为韩的后裔，和古巴比伦是堂亲。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为敌，常常征战。在旧约圣经的记载里，常常和以色列人征战的就是非利士人，其中一场就记录在撒母耳记上17章。这场战争中，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安营对抗非利士人。17章3节说，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你们能在脑海里出现一个画面，就是在一个山谷两边，一边是非利士人，一边是以色列人。根据第一节，战场是在犹大的属地内。17章第1节说，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明。第2节接着说，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 在以拉谷安宁白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战。以色列人虽然聚集准备打战，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人们都没有战斗的精神，士气低落。第十一节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他们的心中极其害怕，士气低落。耶西的三个大儿子也去打仗。第十三节说，第十三节说到耶西的三个儿子也跟随扫罗出征。打仗的方式在我们看来有些特殊，它不是大规模的群军参战，而是一对一的一对一的决斗。一个巨人哥利亚代表非利士军队，当他挑衅以色列人要求决斗，一对一的决斗，他们决斗的结果将决定战争的结果。根据Gladwell 说，这是古代的一种惯例，双方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的伤亡，会分别选出一名勇士代表双方进行决斗。例如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就描述了一场史诗般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高卢人对罗马军队十分鄙夷，这让一个叫提图斯·曼利乌斯的年轻人愤怒无比。曼利乌斯来自最高统治阶级家庭，他决定跟高卢人决斗。他往前走，他不想让英勇的罗马人被高卢人比下去。曼利乌斯拿着古罗马军队的盾牌和西班牙剑来到高卢军队面前，他们在阿涅内河的一座桥上，当着双方军队的面开始决斗。双方都忧心忡忡。高卢勇士按照策略拿着盾牌往前走，伺机等候。曼利乌斯勇气可嘉，用自己的矛攻对方的盾，高卢人因此失去了平衡。当高卢人试图调整回原来的位置时，曼利乌斯又用矛去攻他的盾，高卢人不得不再次调整自己的位置。他就这样避开了高卢人的剑，并用自己的剑刺进了高卢人的胸膛。曼利乌斯杀了高卢人后，将他的头颅砍下来，并把舌头扯下来，他的脖子周围因此沾满了鲜血。这就是哥利亚所希望的，和一个跟他一样的勇士来一场近身肉搏。进行一场近身肉搏，看谁能打败对方。根据十七章四到四节说，哥利亚是个巨人，说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 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轴是测量长度的单位，等于你的手后轴到中指之间的距离，大约有50厘米。如果我们根据这来计算，大部分人认为轴的距离大概是17到22英寸。照此估算，歌利亚身高大概在9英尺2英寸到11英尺11英寸之间。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高，看起来就是个无敌的战士。它有强大的攻击力和完善的防御，它的话十分刻薄，17章8到10节，歌利亚对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你们可以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与我决斗。”在以色列那一方，终于出现一个人愿意与他对抗，这人便是大卫。一天，大卫的父亲派他去以拉山谷看望他的哥哥们和他们的千夫长。当大卫到了那里的时候，正好听见非利士那边歌利亚人以那番刻薄的话侮辱以色列军队。我们说他正好听见，但我们相信这是在神的旨意之内。17章24节说，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他们根本没有战斗的精神，他们都害怕歌利亚，因为歌利亚看起来极其可怕。大卫对歌利亚挑衅的反应让大家很惊讶，包括他的哥哥们。17章26节说，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他的哥哥们听到大卫说的这番话，他们很生气，因为他们认为大卫是幼稚，敢在这种情况下这样肆无忌惮的说话。大卫到了扫罗那里，自愿要去和歌利亚战斗。扫罗王也感到很惊讶，他感到非常的惊讶，他也为大卫担心，提醒大卫他年纪太轻。扫罗比较了一下大卫和歌利亚，17章33节后半段，扫罗说：“因为你年纪太轻， 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这是一个鲜明的反差。大卫只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人，而歌利亚自幼就是一个战士。歌利亚是个职业战士，且可能战绩累累，而大卫只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大卫完全不被看好。大卫讲述自己过去牧羊人的经历，他依靠的不是他战斗的技能或天性。撒母耳记上17:34-36，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群中叼一只羊羔去。这些牧羊人真的非常勇敢，他们甚至可以杀狮子。大卫对扫罗讲述他牧羊人的经历，说当有熊和狮子来伤害他的羊群时，他可以将这些羊从他们的口中救回来。不仅如此，36，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大卫讲述自己的过去，讲述自己的经历，但他并没有说你看我的力量多大，他而是什么，他却是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大卫的力量是从神而来，他对神的信心通过多年的个人经历 和对神的特殊体验得到了塑造和加强。大家不要以为他只是突然就有这样的信心去对抗巨人，他的信心是通过多年的塑造和不断的加强。过往的许多经验让大卫相信神会救他脱离巨人歌利亚的手。有些基督徒以为我们在一夜之间就有巨大的信心，就能有信心，就有强大的信心表现。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信心是不断的塑造、不断的培养和增强的。圣经里面说一信，但是这个信心有不同的程度。这里的大卫有强大的信心， 如果我们认真的思考第37节，我们的脑海里会出现一个画面，就是他已经被狮子和熊抓住，但都得了解救。现在他的危险来自于这个非利士巨人，但哥利亚不过是另一个障碍，借着神的恩典就能得胜。这样，神一步一步的塑造大卫，的信心和属灵的力量。这样的成长方式，与现在许多信徒寻求算命和神迹的方式很不同。他们不是凭信心，不是在光明中行。不是通过谨守神的诫命，走公义，走义路，然后一个巨人出现，他们就害怕，他们向神呼求，惊慌失措。当事情不按照他们期许的时间和方式发生，他们就发怨言。又一次失去了成长的机会。他们是属灵的婴孩，却要经历大人所经历的。许多的夜晚，大卫要独自在田野里捍卫保护他的羊群，他要依靠神保护他和羊群的安危，每一天每一晚每一时刻。我们不应该误用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当作我们的故事，它可能成为我们的故事，但在此之前，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去了解、去经历的。我们日常若在小事上与神同行，那即使要对抗巨人，神也必带领。你是否记得整个以色列国在战场上只有一个勇敢的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然而全在战场上只有一个勇敢的人，无论是王、是元帅，还是大卫年长的哥哥们，在那一天都没有表现出对神。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对神的信心。千万人中只有一个年轻人在那一天配得体验神的大能。如果我们知道大卫甚至没有穿军装出战，我们就更钦佩他的信心之举。想象大卫若在看守羊群的时候，狮子和熊来攻击他们，他若在那时候心中发怨言，如果他是这样的人，那在那一天他就不能有这样的信心对抗巨人。但通过一件件、一次次的危险和困难，在那一天，他可以与巨人对抗。我希望大家能因此得到鼓励。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不要心中发怨言，怀疑神。因为神可能在预备你， 将来能够使用，可以使用你。我们都知道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也知道故事的结局，大卫胜了，歌利亚败了。如果我们不知道整个故事，并且只读到17章11节，我们都会为以色列人正在面对的危难而担忧。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内在的敌人太强大了，他们有内在的敌人。我们要想一想，以色列人为什么遭遇这么多祸患，头一个缘由就是因为他的犯罪。以色列全族向神犯罪，厌弃神做他们的王，想要像别的国家那样。而当时的王扫罗也悖逆不顺从，神弃绝他做王。另一个人大卫也刚刚被高立，我们看到整个国家灵命的空虚，罪是以色列人难以攻克的强敌。他们外在的敌人也很强大，哥利亚的体魄强壮，能吓倒人，甚至没有人敢上前回一句话。哥利亚巨型的体魄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攻击力，他的防御武装好像又无懈可击。他戴着头盔，穿着铠甲，又厚又重，腿上有铜护膝。他的腿有铜护膝保护，两肩之中背负铜戟，又粗又重的枪杆和枪头，且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他穿了一件精心制作的束腰铠甲，上面缀着几百片重叠的铜片，如鱼鳞一般。这件铠甲裹着他的双臂，长及膝盖，估计重达100多磅。单单称一下他的装备就有100多磅，再加上他巨型的体魄，他的双腿裹着青铜片，脚上也覆盖着青铜片，头上戴着一顶很重的金属头盔。他随身配有3件兵器，这几件兵器都能在近身搏斗中发挥重大作用。他手持青铜头枪，这根头枪十分锋利，可以击穿盾甚至盔甲，臀部还挂着一把剑，手上还握着一根短距离搏斗的矛，金属矛杆就和枝轴一般粗，这是他首选兵器。头枪通过绳子与一整副重物捆在一起，这样头枪扔出去的时候就能获得巨大的力量，也能精确的击中对手。对以色列军队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头枪，头枪杆又长又重，上面还有笨重的铜制刀片。当哥利亚用其强壮的手臂将头枪投掷出来时，这根矛似乎可以一下击穿铜盾和青铜盔甲。现在你们 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敢去迎战歌利亚吧。他看起来是个完美的战士，可守可攻，他不怕神，他也不怕整个以色列军队，他独自的站在整个以色列军队前面，他是非利士军队中选出的佼佼者，因此对以色列人而言，他是个可怕的人物。在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大卫从哪一方面都不看好，特别他还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他不住在军营里，他只是个牧羊人，他能打败这样一个巨人吗？我们以诚实的从人的角度判断，肯定都认为他不能。无论他多勇敢，以正常的打斗方式，他甚至都张不到歌利亚的衣角。在牧师小学的时候，很矮很瘦小，跟一个很高的同学打仗，牧师根据他的经验，他根本连衣服都沾不到对方的衣角。这个巨人可以将大卫推倒踩碎在自己的脚下，即使大卫精于箭术，他的箭都不能碰到歌利亚，而且歌利亚前面还有一个拿着盾牌的人，大卫没有任何的支援和协助，他没有穿军装。当扫罗王想要把自己的军装给他，大卫拒绝了，因为不合身。大卫没有任何的盾牌和装备就出去应战，怎么看大卫都是劣势的一方。然而大卫成功的打败了歌利亚，非利士人也随之战败。大卫朝山谷走去，在路上捡了五颗光滑的石子，五个光滑的石子。这种石头不是我们常见的在工地或是废墟里见到的，在英国的博物馆里面展览了投石手用的石子，他们展示出来的石子比比铅球还要大一些，非常大的石头是个致命的武器。大卫将石头放进自己的囊里，他带着牧羊人的杖来到了山谷。歌利亚看到这个朝他走过来的男孩，直接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他感到受了侮辱，他期望的对手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勇士，然而他却看到一个牧童，一个容貌俊美的 年轻人，一个来自最卑贱行业的小男孩。而大卫似乎想用自己的杖来对付歌利亚的剑。歌利亚指着那根杖说：“我是一只狗吗？我是一只狗吗？我是一条需要你带着许多棍来对付的狗吗？”接下来发生的事，这完全是一则传奇。大卫拿出其中一个石子，放在投石器的皮囊里，朝着歌利亚没有遮挡的前额发射过去。歌利亚昏厥倒地，大卫跑过去，用巨人的剑砍下他的头颅。圣经写道，非利士军队看到自己的勇士死了，便逃走了。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第一，我们学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判断不一定总是正确。即使对方达到所有的标准和规范，而且被大部分人看好，但我们的判断不一定总是正确。最简单的证明就是大卫战胜歌利亚。在我们动手去做之前，都无法确切的得知最终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之前，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之前就已经灰心丧胆了。特别是当每个人都告诉我们必败无疑、毫无胜算，我们都不要灰心丧胆，要做倚靠神的弱者。在千万的以色列战士中，只有大卫，一个甚至不是士兵的人，给全国带来的胜利，全以色列人都认为不可能，但大卫却让他成为可能。不要因人为的判断就灰心丧胆。根据人的判断，大卫似乎毫无胜算，但他确实打败了歌利亚。之前没有人可以想象歌利亚会被打败，但他确实被杀了。大卫打败了他，不是吗？没有人可以想象歌利亚会被打败，但他确实被杀了。每个人都误解了巨人的力量和表现。巨人并不总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们也有弱点。要改变人们对巨人的看法，只要一个年轻人足矣。在 Malcolm Gladwell 的书上，有一组很有趣的数据。他书上说，总结 总结过去200多年实力悬殊的战役，在大国和小国对抗实力悬殊的战役中，就说大国比小国多10倍的人口和军事力量。大国的人口比小国多10倍，军事力量也比他们强大许多。他们打仗，你觉得大国的胜算有多少呢？我想大部分都觉得大国稳操胜券，10倍是压倒性的优势，但实际的情况却会使你惊讶。当一位军事研究者在几年前计算过，大国的胜算是71.5%，而小国有将近1/3的时候，以少胜多。超级强国美国和俄罗斯攻打中东的国家，但征战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根据历史，征战的历史，我们也能得出这样的经验。我们多少次被生命中的巨人、生命中的难题吓倒，在我们对抗勇气对抗他们之前，我们就已经被压垮了。巨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无懈可击。大卫使用自己的战略，不同于歌利亚要遵循决斗的惯例。大卫使用自己的战略，不同于歌利亚决斗的惯例。歌利亚要期望的是近身搏斗，而大卫却使用自己的战略。古代军队有3种士兵，第一种是骑兵，他们携带武器，骑在马背上或站在战车上。第二种是步兵，他们身穿盔甲，手持剑和盾牌。第三种是投手，在今日又称为射击手，包括弓箭手和投石手。这是古代军队的3个兵种。投石手在古代的军队里是非常的重要。投石手的投石器构造简单，即2根绳子中间系一个皮囊，他们会在皮囊里放上岩石或铅球，拎着皮囊转圈，圈子越转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接着放开其中一端的绳子，石头就会飞出去。投石需要技术，也需要练习。有经验的投石手可以把投石器变成一种致命的武器。在中世纪的一些画作中，经常看见投石手射击空中飞行的鸟儿。据说爱尔兰投石手可以击中他们视线范围内的任何一枚钱币。投石手可以精确击中目标，丝毫不差。罗马人甚至还发明一套特殊的钳子，用来夹出那些被投石手击中的士兵身体里的石子。历史学家认为，投石手是古代战争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三种士兵互相很制衡，就跟石子剪刀布的游戏手势每个手势一样。步兵手持长矛，身穿盔甲，可与骑兵对抗。骑兵可以打败投石手，因为马匹的移动速度很快。 投石手难以瞄准目标，而投石手可以置步兵于死地，因为步兵身着盔甲十分笨重，这种近距离的步兵对投石手来说是极易击中的目的目标。骑兵很快，投石手难以瞄准他们，但步兵手持长矛可与骑兵对抗，而骑兵又是投石手很好的击中目标。这三种士兵相互制衡。歌利亚是一个重装步兵，他认为即将和他正战斗的会是另一个重装步兵。17:44说，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若按着决斗的惯例走到歌利亚面前和他近身肉搏，在他碰到歌利亚身上之前，就可能已经被歌利亚踩碎在脚下了。但大卫打算以步兵决斗的方式对待歌利亚，而是做一个投石手。他在远距离以投石手的方式对抗歌利亚。歌利亚认为大卫会和他近身搏斗，然而大卫并不想遵循决斗的惯例，这给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时一点启发。当我们面对巨大的困难时，我们若遵循惯例，可能就被压垮；但我们若打破规则，说我们若以大卫的方特别的方法去对抗大卫告诉扫罗，他放羊的时候曾经杀死过狮子和熊。他这么说不仅要表现出来的勇气，同时要表明一件事，他打算像对抗野兽那样对付歌利亚。他要做一个投石手，他跑向歌利亚，用甩石的机旋射杀歌利亚。他没有穿盔甲，看似是一个弱点，然而没有穿盔甲，所以他速度很快，动作很灵便。作为一个弱者，这一现实却能在某些未知的方面改变人。他会打开创造新的机会，能教育启蒙人，让人达到看似难以想象的目标。扫罗和以色列军队自认为他们了解歌利亚，他们大略估算便直接得出结论，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他。大卫透过信心看巨人，并使用自己的作战方式对付歌利亚惯例决斗的方式。大卫在完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大卫的石头强过歌利亚的剑。我们的弱点并不一定不利于我们。 神的同在，我们可以打胜仗。我们可能是这世界的弱势群体，但这并不意味我们是失败者。扫罗王之所以不相信大卫有获胜的机会，是因为大卫弱小，而歌利亚强大。歌利亚身形巨大，在这里却成了他的弱点，让大卫更好的瞄准。扫罗认为力量就是物理上的力量而已，大卫看的却不一样。我们错误的看待能力，能力是从神而来。我们唯有通过遵守他的诫命，从神那里得力量。比如，有人与你为敌，你想做什么？你就想，报复。但神怎么说？神说：深渊在我，报复在我。因为神是能力的源头。大卫跑向歌利亚，因为他有勇气，有信心。歌利亚没有看到他正向自己走来，一直到大卫下来了，这个动作缓慢，视觉模糊的巨人才明白战斗规则已经改变了。无论你目前的情况怎样，可能你正在面对一个巨人，但借着神的恩典，你可以打败他。信靠顺服，让我们一起祷告。